巴拿马运河。当今世界有两条最重要的运河，那就是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，以及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。巴拿马运河以及运河所在的运河区是原来哥伦比亚的领土。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的最北端。19世纪末，一家法国公司和哥伦比亚签订了一个合同，打算在哥伦比亚的巴拿马省境内挖掘一条连通大西洋、太平洋的运河。法国公司请来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总工程师勒塞普。勒塞普以为有了开掘苏伊士运河的经验，开凿巴拿马运河不在话下。但是不久以后，他发现开挖巴拿马运河的难度要高许多。苏伊士运河是在平坦的沙漠当中挖一条大型的沟渠，巴拿马既有潮湿的低地，又有几百英尺高的山地，而且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海面有较大的落差。勒塞普骄傲自大，管理不善，公司上下有贪污成风，工程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。法国国内的投资者渐渐地丧失了信心，不愿意继续投资，公司陷入了财政的窘境。法国的公司代理人瓦里略想起了财大气粗的美国人，于是他出访美国，游说美国政府收购巴拿马运河公司所价1亿美元。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，水陆航运从大西洋的东岸到太平洋的西岸要穿越赤道，从北半球到南半球，绕过南美洲的最南端麦哲伦海峡，再从南半球到北半球，单程就3个月以上，不但商务运输费时费劲儿，军事调动更加捉襟见肘。19世纪80年代，美国国会就开始讨论开挖一条连通两洋的运河。1901年12月，美国海峡运河委员会认为，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比较省钱，大约需要 1.9 亿美元。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只需要 1.44 亿美元，但加上购买法国运河公司的1亿美元，就达到了 2.5 亿美元了。瓦里略一听，慌了手脚，赶紧宣称愿意削价，只要4000万美元就行了。当时美国总统是西奥多·罗斯福，他有一句名言，说话要温存，手中握大棒。知道瓦里略急于把运河公司出手，西奥多·罗斯福计上心来，他授意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，声称如果哥伦比亚政府能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，就在巴拿马开运河，协议不成就在尼加拉瓜开运河。哥伦比亚政府得罪不起美国，哥伦比亚驻华盛顿大使艾兰马上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协商，决定以1000万美元的代价长期租借给美国一条两岸各宽3英里的运河区，美国另外每年支付10万美元。条约的内容传回哥伦比亚以后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，大学生们更是热血沸腾，他们把哥伦比亚国会团团围住，在外面振臂高呼，哪个议员投赞成票就不让他活着回家。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，哥伦比亚国会否决了这个条约。西奥多·罗斯福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他在给朋友埃尔伯托·肖的信中暗示，要埃尔伯托·肖鼓动巴拿马独立，还假惺惺地说，由我说出这样一句话是不行的，人们会说我煽动叛乱，所以我不能说。埃尔伯托·肖是杂志《评论》的评论的总编辑，他的杂志马上发表了名为《如果巴拿马要独立怎么办》的文章，公开挑唆巴拿马独立，说什么巴拿马人长久以来就盼望着巴拿马运河，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繁荣，带来财富，带来文明，带来生活之改善。当他们听说美国不辞辛苦，愿意继法国人之后来完成运河工程，他们的希望又燃起来了，但是波哥大政府却说不行。听说巴拿马的爱国人士已经决心要独立了，我们美国作为西半球上的第一个独立国家，深切了解独立的珍贵，我们当然不会吝啬去帮助一个要求独立的国家。瓦里略对美国的信号心领神会，马上在运河公司内物色了一个叫做马努埃尔·阿马多的巴拿马人，充当所谓的巴拿马的华盛顿。 这个巴拿马的华盛顿在美国得到了保证，美国派军舰协助他们发动起义。他又与哥伦比亚驻巴拿马司令伍埃尔塔将军约定，由伍埃尔塔将军担任巴拿马共和国的总司令，当场送给将军8万美元，手下的军官每人3000至5000美元不等，士兵每个人100美元。1903年11月2日，三艘美国军舰抵达巴拿马地区。西奥多·罗斯福宣布，不许任何军队在离巴拿马50英里内登陆，不管他是什么军队。据说，博格大政府已经在前往巴拿马途中，必须阻止他们登陆。这样，巴拿马共和国独立了。新政府马上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巴美运河条约，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把运河区租让给美国。美国还在运河两岸各宽5英里的范围内享有管辖权，每年只需要交纳25万美元的租金。从1904年起，运河工地又重新开始热闹起来了，几十万劳工在烈日和暴雨下挥洒着血汗。到运河开通的时候，总共有7万多名劳工丧生。至今，运河沿岸仍然有一个小村庄叫马塔琴。马塔是杀死的意思，琴是中国人的意思，马塔琴就是杀死中国人的意思。原来，运河开挖前要筑一条运输物资器材的铁路，3000多名华工被招来筑路。又热又湿的气候，瘟疫肆虐的丛林，缺医少药的条件，日夜开工的进度使1000多名华工染上了黄热病和病毒性痢疾，悲惨地倒在了巴拿马运河的工地上。运河公司连一口棺木也不给，在运河边上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尸体一起扔进去，草草掩埋了事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公司的官员怕被传染，硬生生地把一些还没有断气的华工一起扔进大坑里活埋了。为了纪念死难的华工，当地人民就把这个地方起名为马塔琴。运河于1914年开通，1920年投入使用。从此，巴拿马运河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，它使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航程缩短了5000到1万多公里。美国通过运河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，而巴拿马人民却长期生活在贫困当中。据统计，美国经营运河60年获利450亿美元，而巴拿马净收入11亿美元。巴拿马人民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，开始了长期的艰苦的收回运河及运河区主权的斗争。